我们这一次的讲座的题目叫做基督教世界观下的思考与践行，对吧？那基督教世界观图景下的思考与践行，然后呢，在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个基督教世界观的思考和践行。那一个就是教育，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工作。坦白来讲呢，这三个领域也是今天现代很多人常常会关心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也常常会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我们的理解认知当中，什么叫做基督教世界观？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什么算是基督教世界观？
圣经为原则指导，
以圣经为原则指导人生，
啊，
指导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对，当然是。那基督教世界观，换句话说呢，我们先给世界观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去认识自己、世界和整个宇宙的那一个背后的信念、标准和原则，这个其实就是世界观的意思。而基督教世界观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背后的信念、背后的标准、背后的原则去认知我们每一天，活着的这个世界，去认知我们这一个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做背后的反思的依据是什么？坦白来讲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观，无论你信不信上帝，你都有一套世界观，甚至你不知道世界观这三个字，你也有一套世界观。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哈，有神跟无神是不是一套世界观？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区分哈，在有些人的那里，就是这个世界不存在上帝，所以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对吧？所以自己就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嘛，所以呢，他就要去用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嘛。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呢，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对不对？而这个是所有世界观的一个基础，所以有神论啊，是所有世界观的基础。因为有神论意味着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它要到哪里去，你如何生活，这个都已经定好了这个标准。所以有神跟无神是一套非常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当然，引发的问题就是无神论的世界观，通常来讲，它就会怎么样？关注今生，对吧？关注自我，对吧？关注利益，对吧？因为既然没有上帝，那么有位作家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那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啊，是一位哲学家。但问题是，如果有一位上帝呢？所以呢，基督教的世界观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我们相信是有永恒的，对不对？有永恒的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今生的影响在哪里？很简单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干的每一个事儿，所思想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去交账的，对不对？你说这个会不会塑造或者影响我们今生的每一个生活动作存留？当然会，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今生的每一件事儿都是跟永恒怎么样有关系的。一旦跟永恒有关系，你就知道说你这个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既不是无意义的，又不是任意妄为的。换言之呢，你是有规矩的，并且呢，你在这个规矩当中是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哦，这个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世界观，对吧？还有，罪对罪的认识是不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很根本的世界观。你知道，今天特别是很多的父母哈。当自己家里降生一位小王子和小公主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也这样说， 心理学家也这样说，成功的大师也这样说，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就看你在上面怎么去啊挥洒。这是他的世界观哟，这个会严重的或者说深深的塑造他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要给孩子自由，就是要给孩子这个平台，就看你怎么去挥洒它，它就是一张白纸。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对不对？因为我认为呢，孩子天生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孩子天生是一张什么黑纸。对，孩子天生是一张黑纸，真的。今天很多的人都会，特别是搞教育的人都会讲到说，哎，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什么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呢？就刚开始说话走路的时候就开始预备说，给他报一个什么班，钢琴班，这个兴趣班，艺术班，绘画班，音乐班，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班，对不对？免得他怎么样输在了起跑线上。哦，我不是说我反对一切的班哈，我不是说你不能让他培养任何的技能，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的意思是，事实上来讲，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啊，这个是圣经说的哈，圣经怎么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换句话说，每一个亚当的后代，包括你家的那个 baby， 他出生的那一刻天然自带三种属性。第一，是要死的。第二，是有罪的，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第三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这种有限不仅指向他的道德性，还指向他的智力，他的身体，他的一切。所以为什么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呢？其实人们不明白那个真正的起跑线在哪里。当人们不明白真正的起跑线在哪里的时候，人们就会怎么样？人们就会以为说，我父母的财富、地位、学识，或者说父母的眼界，决定了孩子的起跑线，对不对？如果父母比较有财富、比较有地位、比较有学识，那我就可以给他一个更高的起跑线。但圣经认为呢，其实是父母的信仰决定了他的起跑线。如果你不把这个福音给他，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带给他，那么他至终一定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对不对？因为死亡可以把他一生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成功全部都给吞噬掉。死亡可以让一个人一穷二白，对不对？无论他拥有多少，如果他是注定没有永生的，注定要死的，注定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你说这个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不仅是这样，还是输在了终点上。所以呢，这是世界观的征战。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世界观的征战，对道德观念的思考，要像过去几十年，就是不仅中国哈，当然中国过去几十年一个从整体的国家的层面上实行的计划生育，那西方呢其实是从个人的这个私欲上在实行计划生育，对不对？就是任意的、残忍的杀害自己的孩子，堕胎，这是不是一种世界观？当然是啊，当然是，因为他们会认为说呢，物质享受，会认为说将来的这一个经济条件比一个人的生命更怎么样，更重要。我们为什么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呢？压力太大了，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精力的压力，这个他们会认为说自己的金钱、工作、精力比一个人的生命都更重要。这个不就是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吗？但我们认为说呢，一个人的生命肯定肯定高过你的所谓的这些舒适享受、自我的满足，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世界观。所以你会发现世界观的征战怎么样，无处不在。真的，每一天你走在大街上，你听一首音乐，你看一个电影，你跟同事相处，你在工作当中，其实每一天你都会面对世界观的征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把这个讲座定为 基督教世界观图景下的思考与践行。我不想仅仅告诉大家说你应该怎么去教你的小孩子，怎么去经营你的婚姻，怎么去这个做一个好的职场工作者。因为今天有大量的书籍，大量的讲座都是在好像在方法论上，在一个实践这个怎么去做的那个意义上去探讨。但很多时候呢，我会觉得说缺乏背后世界观的一个梳理。如果一旦缺乏背后世界观的梳理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它就会变成一种功利主义或者世俗主义的版本。就只要你这样干，你就怎么样？拥有幸福婚姻的家庭。只要你这样干，你的孩子就会听话。只要你这样干，你在工作当中就会顺顺利利，让别人给你一个好的评价，老板信任你，同事跟你关系好。但我认为呢，如果这样讲的话，基本上跟信仰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就基本上还是在成就自我的野心和抱负，或者成就自我的一些的满足。当然有些具体怎么干上还是从圣经来的，他说你要温柔啦，你要学会道歉啦，你要这个给他自由啦，你要这个去拥抱他了。你说这些对不对呢？当然对了，当然对，没有问题啊，这样具体这样去做。但问题是你去拥抱他，你去给他洗脚，你去道歉，到底基于什么样的世界观？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因为不梳理这些背后的东西，不用一代人的时间，信仰就会荡然无存。所以过去很多年呢，在基督教内部曾经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讨论，就是我们，因为当他们看见整个欧美的信仰的世俗化和堕落的时候呢，那一些牧者就会讨论一个议题，叫做我们到底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美国的福音。很有意思，对不对？所谓美国的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因着信仰看起来光鲜亮丽，有教养，看起来高人一等，看起来小资生活，看起来白领，看起来各种各样的好的那种的东西。当然信仰会不会带给整个社会家庭人生有一些许许多多正面的引导，结出好的果子呢？真的会。当然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它会引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它会让整个社会家庭人生确实会看起来在某个角度来讲更加光鲜亮丽，对不对？但是那个不叫福音，那个其实是福音的副产品，那个其实是福音的果子。所以今天很多人呢，他们会喜欢摘果子吃，但是却不去反过头去看那个背后的根，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根上不被去探讨，不被去思考，那么果子用不了一代人的时候就会腐烂掉，不用一代人就会完全的腐烂掉。就好像今天的美国的白左就是如此，民主党就是如此，对不对？其实它其实是扎根在美国的那些敬虔的爱主的清教徒的后裔的基础上的，对吧？但是其实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就在这一百多年，它迅速的成为整个世界抵挡基督的，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本营。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做这一个思考的。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为什么？因为主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也给我们一些的世俗的装备，学识的装备，给我们有反思的能力。你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教会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和本分，就是向这个世界输出属天的秩序和价值观。我再说一遍哈，教会在这个地上，在一座城市存在，它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就是向这个世界输出那个属天的秩序和价值观，或者我换成圣经的话叫做光做盐，或者换成这个教牧的话叫做爱神爱人，总之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
我们既然拥有了一切的真理，对不对？是的，我们认为基督教是拥有了一切的真理，因为所有的真理的源头都来自哪里？都来自神和他所启示的圣经，对吧？圣经是一切的知识、真理、原则的最高的标准和权威，而我们拥有这本圣书，那么这就意味着上帝多给谁就怎么样，向谁多要呀。很简单的道理哈，这个道理也不会变哈，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你认识圣经，你明白真理，那么上帝就会问你明白真理认识圣经所要负的那个责任，要向在有一天在他面前向他交账，对不对？那世人不认识圣经，不明白真理，当然他需要交账的就是他如此的犯罪作恶，这个自我中心，抵挡上帝不信的那个罪，向上帝交账，对不对？上帝绝对不会对一个不信的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去传福音，会不会以这个来向他交账？不会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福音嘛。但是上帝会不会对着张弟兄、李姊妹将来说，你为什么不去传福音？会的，因为他们有福音嘛。啊，这个原则是真实的哈。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必须思考，到底我们如何的向上帝来交账。所以呢，基督教世界观的这个图景的思考，就意味着第一，这是向外进攻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法向外进攻，我进攻不了，我的剑不够锋利，但我说至少呢，你是自保的一个基础。为什么？因为你每一天都会面对世界的世界观的冲突，对不对？挤压、蹂躏和践踏。多说一点哈，你有没有觉得当代的心灵鸡汤是相当相当相当敌基督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圈当中常常会转发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我给大家这个稍微读两句好吧，我觉得特别搞笑哈。那心灵鸡汤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一言以蔽之，心灵鸡汤的意思就是自我中心、世俗主义、功利主义，或者说自己有一把分别善恶术的尺子，但是呢，他会把这个东西说的特别美，他会把自我这个东西哈，自我在圣经当中常常被保罗称之为什么？老我、肉体、亚当里的生命，对不对？是一个邪恶的，需要被对付、需要破碎、需要去这个与圣灵的律相争的那个自我的律，是需要被杀死的，对不对？但是呢，心灵鸡汤恰恰是把自我基本上是最大化。我给大家读一下心灵鸡汤的话哈：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啊，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学会爱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最真实的自己。啊，为自己而活。别人怎么想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哇，这个完全的相对主义，对不对？完全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标准和原则。幸福取决于你的心态，与别的无关。啊，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棒的。这不自我欺骗吗？你明明不是，对吧？啊，不要为你的人生设限，你的未来在你自己手中。你给自己定目标，你来完成这些目标，你来给自己打分儿。啊，这个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善良的小孩，你要学会呵护他。你会发现呢，心灵鸡汤在某个角度来讲，让人泪眼朦胧，心中柔软的角落感觉被击中了，对吧？感觉自己终于被理解了，终于被爱了，终于找到知音了。事实上来讲呢，基督教的世界观与这个是截然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基督教世界观不是说你里面有一个善良的小孩，而是说你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恶魔，对不对？教父说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邪恶的魔鬼，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不是说你就是魔鬼，但他为了让刺激你，他说的那么比喻，对不对？啊，加尔文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哇，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太犀利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这种的世界观的征战其实是相当相当激烈的。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代的很多的基督徒并没有觉得基督教世界观的征战是如此的激烈，就我们不觉得它是如此的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最优先的地位上，而一旦我们没有看到它其实是在最优先的阵地前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一步就已经在溃败了，就已经在失败了。举个例子，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常常会这样觉得，他们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跟世人的喜怒哀乐几乎如出一辙。世人会因着失恋而痛苦，失去工作而痛苦，赚不到钱而痛苦，生命得癌症而痛苦。当然这些东西真的是痛苦的哈，我们有痛苦也是正常的哈。但问题是很多基督徒他生命的痛苦仅仅也就这些，仅仅也就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仅仅会为着生命当中艰难的处境、不如意、糟糕的境况、生命差劲的那个状况而痛苦，但是呢他却很少为着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让上帝担，让圣灵担忧，让上帝伤心，违背真理而痛苦。有位牧师说，今天很多人为着自己的失恋、失业、生病而痛苦，但是我们却从来都不明白耶利米的忧伤，从来都不知道以赛亚的痛心疾首，也从来不关心但以理的生命的坚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已经糟糕到与基督为敌的地步了。是的，如果你从来都不明白耶利米的哀愁、以赛亚的痛心疾首和但以理的那个生命当中的坚守，但你仅仅会为着今生的每一次的失败、软弱、痛苦而在上帝面前嚎啕大哭，从来不会像耶利米那样在上帝面前嚎啕大哭，却会像隔壁老王一样大哭，那么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其实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塑造了你的信仰，而不是被圣经、圣言塑造了你的信仰。这话说得很绝对，对吧？甚至这话说得很尖锐，对吧？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个是事实呀，真的是这个样子。让很多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失败，或者说信仰的妥协，常常不是发生在他要去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才发生的，是不是说他要决定要不要去堕胎的时候才会失败的？不，他在要去堕胎躺在手术台上之前他已经失败了。他是什么时候失败的呢？他是觉得说堕胎无所谓，自己将来的生活不被打扰才重要，是在这一刻失败的，对不对？因为这一刻他的世界观、世俗的世界观就胜过了他基督教的世界观嘛，他是在这一刻失败的。你以为但以理的坚守是在火窑里成功的？不不不，他不是在火窑里才这个好像说坚守的，他是在火窑之前。他怎么说？包括他的三个朋友怎么说？他回答尼布甲尼撒那三个朋友，不是在狮子洞里才成功的，是在狮子洞之前。
他说你不讲弥撒，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为什么不必回答你？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他相信上帝的全能、全能、权威，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急或什么不然。急或不然的意思是什么？各位，我给你翻译一下，急或不然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即使让我就是活活被狮子撕碎吃了，我也不会去拜你的那个像。哎，各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就他的意思是，可能上帝就压根不搭救他，就让他活活被狮子吃了，他也不会妥协放弃这个信仰。所以你会发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信仰的坚守不是发生在狮子洞里，而是发生在狮子洞之前。在某个角度来讲，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你信仰的失败不是发生在你要去做决定的那一刻，哎，二选一，主日是去敬拜还是去游玩，二选一，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之前。就是你觉得游玩啊，3个多月都没去玩了，主日嘛，每这个周都有，哎，就耽误一次没关系的，是发生在这里。因为这个是世界观的征战呀，因为主日到底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其实是世界观的问题，对不对？主日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其实是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说做决定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那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其实呢，如果教会基督徒在今天不是向着这个世界输出我们的属天的秩序和世界观，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来影响，世界来向我们输出它的秩序和世界观。从来没有哪个人说我既不影响世界也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的，不可能。你要么影响世界，要么怎么样，被这个世界影响。嗯，不可能有一个中立啊，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像说两条路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可悲的是呢，我会觉得这些年来呢，特别是这100多年以来，整个基督教会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节节后退，真的是这样子。这100多年来，整个基督教信仰在全球的途径都是节节后退的，即使在某一个地区，在某一个人群当中有一些短暂的复兴，小范围的复兴，在全球的途径下也是节节溃败的。当然原因有很简单，启蒙运动的影响，那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的崛起、理性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的崛起、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肆虐，当然都是哈，都是原因。但问题是呢，我会觉得是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势力更锋利了，他们的建模的更快了，比起古代的来讲，无神论啊、后现代主义这些东西更锋利了，但是呢，教会却没有变得更锋利，反而比起我们的先辈路德加尔文清教徒来讲，反而我会觉得我们更迟钝了。你有没有发现？是的，而不是更锋利了。比起教父们，比起改教家们，比起清教徒们来讲，我会觉得我们是更迟钝了，灵性更低落了。而此消彼长，世界的锋利和教会的迟钝，会使得教会在过去这100多年以来整体的图景是相当相当糟糕的。那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大话哈，什么叫大话呢？就是中华是第4等的天，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做这个末后时代的复兴大军，我们是怎么怎么样。作为中国人本身，作为中国的传道人本身，我会觉得说这个是，第一，这是不认识自己；第二，这个是骄傲，这个是与整个东方的那种民族主义的 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信仰的变种，就是因为我们特别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觉得泱泱大中华，其他都是蛮夷之地、蛮荒之地，而我泱泱大中华最后来到这个教会界，也是上帝要使用中国人，要做成做大事。无需如此骄傲，守素安常，扎根真道，做该做的事情，才是尽一个基本的本分。坦白来讲呢，一个时代的复兴不是一两位英雄所能够做到的。我当然认为王一牧师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但是也不是一两位英雄能够力挽狂澜的，乃是上帝要使用整个时代的所有人，所有人的世界观的碰撞对接。所以你知道，过去这一百多年前，整个欧美的宣教运动其实是一场平民的宣教运动。当年欧洲是不愿意往外走的，亚非拉地区他们也不愿意去的。你说多说一点哈，你们知不知道新教的宣教运动其实比天主教整整晚了大概100年？真的，天主教在对新世界的宣教比这个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后裔整整早了100年，我们有点羞愧对吧？当然它有复杂的因素，但是总归来讲呢，当年其实是一场平信徒挑起的一场的宣教运动。上帝使用爱德华兹，使用怀特菲尔德，使用卫斯理，使用这些的人，他们掀起的一场的复兴运动，他们的讲道让人开始重新的更深的认识福音。然后呢，这是一个一个的欧洲的平信徒们，他们被福音激励，于是就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去到亚洲、非洲、美洲，去为主征战，为主宣教。然后呢，过了几十年之后，建立了教会，回到英美，回到美，这个欧洲，对自己的牧师说，哎，非洲已经有1000人的教会了，你们要不要派个牧师去牧养一下？在某个角度来讲，教会是被动的往前走的。所以呢，当然这个多说了哈。总之而言呢，这100多年的教会的信仰的图景确实是不值得乐观的。那第二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这100多年即使那些真正有了属灵的看见，有属灵智慧的人想要去为主征战，为主打仗，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常常变得很艰难。在教会内部就已经很艰难了，因为在教会内部会批评你叫做这个文化使命，这个文化基督徒。其实改革宗是特别特别强调文化使命的，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文化使命跟这个文化基督徒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哈，跟自由主义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改革宗强调文化使命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一个恩惠的福音。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恩惠的福音到底怎么才能够切入到时代的要害、人心的要害和生命的光景当中去。你不能自说自话，对不对？基要主义在某个角度来讲一直在自说自话，就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信天堂地狱，反正我就是信有一位神，反正我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信的都对。但问题是呢，你从来所信的被他们视为愚昧，被他们视为是迷信，而你却没有回应他们生命的他们生命当中的视为迷信和愚昧的那个原因。他们视我们的信仰为愚昧为迷信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受唯物论的影响，受无神论的影响，受相对主义的影响，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你不能仅仅自说自话说，因为你
怀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当然是啊，但你不能仅仅这一句话就打过去就完了，你得想办法怎么用圣灵那个两刃的利剑，锋利的利剑，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挪去他认识福音拦阻的那个石头，这个才是你要去做的功夫，对不对？你仅仅批他一顿是没多大用的。所以呢，我会觉得基要主义在这100多年其实是被对手反复塑造的结果。因为对手是什么？他的对手是什么呢？就自由主义嘛。因为自由主义的不信，自由主义离弃了信仰，于是呢，他为了回应这个自由主义，于是他就变得越来越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画一个圈子，只要咱们不出这个圈子，咱们就是安全的，只要咱们不跟他们对话，咱们就是安全的，恐怕一跟他们对话就怎么样，被他们给牢笼了，被他们给拉去了，对不对？当然不跟他们对话你当然是安全的，问题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你没法影响他们呀，你不可能再把他们拉回来了。所以呢，我有一个同学哈，这个魏晨，他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是的，你不用再担心一个已经被杀死的人还要被杀害了，还有被杀害的危险了，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已经被杀死了，所以你就不用再担心他有被杀害的危险了。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基要主义在这过去100多年来就是先挥刀自宫，对，先把自己给抹了脖子，然后他就不用再担心什么被这个世界来残杀了，但问题是你先自己给自己两刀，你就不用担心世界给你两刀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改革宗的神学和世界观既不是基要主义的，又不是自由主义的。换句话说，我们既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世界观的图景之下跟他们一样，那这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对不对？自由主义最终走到的问题就是它基本上是完全的迎合，完全的妥协，完全的跟这个世界一样了，就是在他的世界的世界观之下去跟他一样。那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世界观的体系之下跟他不一样，就是基要主义就是在世界的那一套的价值体系世界观之下跟他分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我既不是在你的体系之下跟你相同，又不在你的体系之下跟你不同，我是跟你有不一样的体系，我是跟你有不一样的世界观，而是两个世界观的征战，而是如何的去将恩惠的福音与这个世俗的那一个抵挡福音的那一些的所有的思潮，所有的思想去对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对不对？那在某个角度来讲 C.S. 路易斯一直试图在处理这个问题，C.S. 路易斯也几乎是这100多年来基督教内部对这个世界最大的音量，最大的扩音器，因为整个世界在某个的角度来讲不得不承认 C.S. 路易斯，即使不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呢，某一个时代的兴起需要这般的属灵的眼光，否则是不可能的。当年的奥古斯丁，西波的奥古斯丁，当年日内瓦的加尔文，包括德国的路德，包括英国的 C.S. 路易斯，其实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特质，对不对？就是以一人对抗全世界的那个勇气，加什么呢？加他不断看见整个世界的那个弊病，看见整个世界的那个要害节点，然后基于圣经圣言的那个世界观，勇敢地发起了挑战。那你说我不是 C.S. 路易斯，我也不是路德加尔文，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这是千千万万个每一个基督徒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所能带来的。求助来帮助我们。我想第一堂呢，我就先有这样一个引言的介绍，然后我会进入到具体的那个教育的那个分享当中，好不好？好，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来保守我们，用你的圣言也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有更多的思考。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大家休息10分钟。